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已经授予科学家哈维·阿尔特、迈克尔·霍顿和查尔斯·瑞斯。卡罗林斯卡学院诺贝尔大会秘书长托马斯·佩尔曼说，三位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和发现而获奖，这些进展将会有助找到治疗和肝炎的新方法。它是自1901年以来该类别的第111个奖项，获奖者将会评分110万美元奖励。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将会星期二到星期五逐日分别公布，经济学奖2号星期一宣布。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的军队在洛哥尔洛卡拉武装冲突星期日蔓延到去争议地区的边界之外。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的助手特哈吉耶夫表示，阿美尼亚军方用重型炮和火箭炮轰炸了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尖贾，造成一个人死亡，32人受伤。哈吉耶夫中说，阿美尼亚军方仲瞄准了工业城市明盖哈乌尔和其他较小的城镇。哈吉耶夫的这个讲法遭到但是争议地区纳戈尔诺卡巴拉克的领导人阿拉伊克阿鲁秋尼上的一篇贴文中表示，他的军队在他的下令停止进一步行动，以免误杀平民尖贾的军事设施。中国11长假期期间，旅游业出现了疫情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费支出都出现了强劲反弹，但假期前4日的全国游客总数比去年同期下跌了22%，同期的旅游收入下跌了31%。专家指出，中国的个人消费增长依然面临严重的困难，从长期来看可能会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主要挑战。据中国文化与旅游部星期日4号公布的数据，从10月1号到4号中长假的前4日中，全国共接待了游客4亿2500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000。中国运输部报告说，全国道路发送旅客1亿9100万人次，空运旅48万人次，铁路旅客人数1180万人次。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一名前外交官员曾经在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担任过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全球内容审查部门主管的职务。月3号援引知情人士说，讲这位名叫做郑才的前外交官曾经在北京管理内容政策团队。报道说，郑才负责运行北京总部的全球信任与安全团队、Hello 以及 Vigo Video 等国际应用程序的内容审查规定。报道跳动公司内情的人士话，讲郑才并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盲目拥护者，但报道指出，他的背景和所受的训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主要由中国雇员所组成的怎样去审查视频分享程序上的有争议性的内容。报道说， TikTok 现在已经将制定管理视频的责任下放给洛杉矶、都柏林、新加坡和矽谷的几个中心。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中国如果想要与欧盟保持理想的贸易关系，北京需要采取更多行并公平对待外国公司。默克尔总理的发言人史蒂芬·塞伯特在谈论到克强的会谈时说，他强调需要中国在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互对等待遇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默克尔强调，欧洲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上仍然有和障碍，如果中国在一些领域不给予市场准入，就意味着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限制。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已经进行了6年咁耐，尽管中国企业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依然猖獗。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 特朗普確診新冠病毒會對大選產生啲乜嘢嘅影響呢？美國總統特朗普10月2號凌晨喺推特上公布，佢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喺新冠病毒檢測中呈陽性。當日傍晚，特朗普總統喺醫療團隊嘅建議之下離開白宮，進入華盛頓郊外嘅沃爾特里德全國軍事醫療中心。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出現在距離總統大選僅僅32日的時間，為這一場本來已經異常激烈的政治對決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有分析認為，對特朗普而言最不利的影響是選舉焦點又被拉回到新冠疫情的問題上面。冇幾耐之前，由於金斯伯格大法官突然去世，選舉焦點一度認為係新冠疫情轉向咗最高法院大法官嘅人選，而特朗普快速提名咗一位女性保守派大法官，並且獲得到參議院嘅配合，呢個使到佢進一步集結起右翼嘅支持，帶動咗競選嘅勢頭。特朗普嘅團隊希望能夠藉此勢頭說服民眾新冠疫情當中嘅翻篇，將焦點轉向經濟等對特朗普更加有利的議題上面。特拉華大學政治學大學的教授瑞德羅斯科對美國之音表示，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最近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翻過新冠疫情的這一頁，努力將競選的重點放在其他的問題上面，就好像他在辯論的時候試圖做的這樣。但是以現時的情況來看，在緊接下來的競選當中，這個願望是不可能達成，在剩下來的32日裡面，公眾一定會將眼睛集中在疫情的問題上面。在一位呢届嘅大选当中，特朗普受到攻击最多嘅议题就系佢对新冠疫情嘅应对。批评人士曾经指责佢刻意淡化疫情嘅严重性，响口罩、治疗药物、疫苗等问题上边作出咗同医学专家相违背嘅表述，响疫情期间违反咗防疫指导嘅方针，举办大型嘅竞选集会，忽视戴口罩以及系保持社交距离等行为嘅规范，甚至嘲笑竞争嘅对手拜登系过于小心。于是，一啲嘅分析人士就认为，特朗普总统身染新冠嘅新闻会嘅，令到选民再次想起咗佢之前响新冠疫情上边嘅言行，亦都会再度激起咗公众嘅不满。這個對於特朗普現階段的競選重點，尋求基本盤之外，比如是城市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尤其不利。如此外，仲有分析認為，特朗普總統遭受的最大損失是在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面無法再親身出席競選集會。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指導建議，出現新冠症狀的人群是需要至少隔離10日。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在星期五宣布，已經暫時推遲了所有特朗普以及他屋企人這個本來計劃出席的競選活動，還有一些活動改為是線上進行。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尔特对美国之音话：呢个对特朗普嘅竞选来讲系一个巨大嘅损失，因为佢一直试图用传统嘅方式嚟竞选，比如系举行集会，亦系公共活动。而咁样嘅话，一系因为佢喜欢呢种嘅形式，佢喜欢呢种嘅激动佢嘅选民；其次就系因为咁样做系向国民发出咗一个信号，呢个就系情况正好好转。佢哋已经系度过咗疫情嘅时期，因此无法举行竞选集会，无疑削弱咗佢向支持者讲话嘅机会，削弱咗佢想要嘅竞选方式，削弱咗佢想要传达嘅一切都好好，一切都正在好转嘅信息。但是在另一方面，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会因为感染新冠疫情而獲得的一些同情票，美國民眾在面臨著國家危機的時候，更加傾向於給予總統更多的寬容以及支持，更加何況這個是一次在任總統以及他的妻子遇到了的健康困境，一些民眾或者是會暫時跨越政治的分歧，以同情和禱告來回應這場危機。還有分析人士認為， 选情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特朗普的病情如何发展。如果特朗普总统的症状是较轻，很快得到了恢复，这样当他重返竞选的时候，他就有了更加足够的底气以及说服力来宣扬他之前的讲法，譬如是新冠病毒并不可怕，过度谨慎是民主党的骗局，应该是尽快重启经济等等。而在那个时候，不单止特朗普的支持者会对他和他的主张是更加有信心，公众对这场大流行病的态度亦都或者是会有所变化。与此同时，拜登的竞选亦都正在面临着考验。拜登在9月29号刚刚和特朗普举行的面对面辩论，虽然两人是未有肢体的接触，亦都保持了社交距离，但是并不能够确保拜登不会因此感染。尤其是考虑到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有时是需要数日才能够被检测出来，拜登在星期五早上宣布他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他将按原定计划前往重要的战场州系密歇根州系举行竞选活动。而在整个新冠疫情的期间，拜登保持着相对低调的竞选方式，将大部分的竞选活动转向线上进行，曾经被批评是讽刺为是地下室竞选。就在特朗普是确诊新冠之前无期内，拜登的竞选团队刚刚宣布将举行更多的线下竞选活动，并且恢复上门拉票。如今是否仍然继续这个计划，显然是拜登团队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如今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面批评特朗普总统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措辞，否则很容易带给选民一种幸灾乐祸或者是缺乏同情心的不悦感。特朗普总统的病情或者是将会改变紧接下来总统辩论的安排，按照原计划，下一场的总统辩论将会在10月15号在迈阿密举行。特拉华大学政策教授瑞德罗斯科多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预计这场的辩论将会延期或者是改为线上举行。而对于11月3号的投票日是否会延期的问题，瑞德罗斯科教授则是表示可能性几乎是零。他对美国之音说，选举日是由联邦法律规定的，要改变选举日就需要国会采取行动，这个意味着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必须要采取的行动，这个将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扰乱，他很难是想象这个是会发生。而另外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了最坏的情况是怎么办？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贝尔特对美国之音解释说，按照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如果特朗普总统病情恶化到丧失了行为能力，将会由副总统彭斯作为行使总统的职能。如果这一幕出现，大选之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有权决定是否要更换本党的总统提名人，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并没有先例，具体如何操作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据特朗普总统的医生透露，总统目前只有一些疲惫，但是精神良好。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请大家放心，他预计总统在恢复期间将会继续不受困扰地履行他的职责。2020年总统大选虽然因为特朗普总统的健康状况特征变数，但是究竟会在几大程度上影响选举结果还是不确定。过去几个月，两位候选人在民调当中的表现一直是很稳定，这个体现出绝大部分选民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是不易更改，而且今年有更多的选民是选择提前投票，所以在大选最后阶段出现的突发事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会是少于往年。瑞德罗斯科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这次的事件会改变选民的投票决定，只有非常之少的将要去投票的选民到现时还未有决定投票给哪一个。瑞德罗斯科教授还表示，或者选民对于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的看法亦都会呈现党派化的分野，但是大家是首先都仍然是要应该祝福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夫人尽快痊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就在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和第一夫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同一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在10月2日在国会听证会上为第一家庭在总统辩论时没有戴口罩做出辩护。阿扎尔同时再度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隐瞒信息的做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阿扎尔向众议院新冠病毒危机特别委员会报告美国应对新冠危机的努力的时候，首先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以及所有正在同新冠病毒斗争的美国人能够迅速完全地康复。民主党议员质疑特朗普总统他的家人在星期二第一场总统大选辩论会上不戴口罩的做法。阿扎尔表示，你不停地说他们要佩戴口罩，这样你如何回应第一家庭在总统辩论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韦拉斯开支在听证会上面质问阿扎尔，这个是不是让你的工作更加艰难？阿扎尔表示，他的建议是一直都是洗手、维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他還說，但是第一家庭和總統的保護和他們不一樣，因為很多有其他的措施。韋斯拉茲是指出，這個是給予美國人民樹立壞的榜樣。中國議題亦都頻頻出現在聽證會上面，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阿洛斯基就中國最初隱瞞新冠疫情對阿扎爾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阿洛斯基問阿扎尔部长，如果中国较早的时候是早啲同大家是分享病毒的序列，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是美国人失去生命？阿扎尔的回答下是，如果中国是没有隐瞒的人传人，就不会有这么多美国人的失去了生命，这个是没错的。如果是中国让美国科学家进入调查，这个就不会有这么多美国人丧失生命，这个的确是如此。这个是自美国爆发新冠疫情以来，阿扎尔首次在国会就美国的新冠疫情应对战略接受国会议员的质询。他的上一次质询是在2月，而在那个时候他表明美国爆发新冠疫情的可能性是非常低。截至目前，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位列世界第一，达到了730万宗，死亡人数是超过20万。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格林亦都批评了中共最开始的时候隐瞒疫情的做法。格林说，中国是欺骗了大家，令到大家的应对滞后，他们是囤积个人防护设备，并且让举报真相的人销声匿迹。他还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提早两个星期是告诉大家知，美国 84% 的死亡可以是以被避免，如果中国保持透明并且提早警告大家，这样17万3000多条的美国生命就不会被逝去。除了中国在新冠问题上面的影响，阿扎尔同时在听证会上面表示，美国不会采取群体免疫的做法。阿扎尔表示，群体免疫不是美国目前采取的新冠应对的策略。在譬如是纽约或者是其他病例聚集的地方，群体免疫可能会减缓传播的速度，他们的任务就是减少死亡的病例，保护弱势群体，并且让新冠病例维持在最低的水平。之前白宫新冠疫情的顾问阿特拉斯提倡美国采取类似瑞典的群体免疫策略，即是允许新冠病毒在人群当中传播，来实现大多数人的群体免疫。阿扎尔接受质询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新冠测试是达阳性。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信息，特朗普总统的年龄和体重都令到他处于高风险的行列。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希克斯、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之前亦都是新冠结果亦都从呈现了阳性。阿扎尔在推特上面表示，出于防控考虑，他星期五一早就已经接受的新冠测试结果是阴性，所以他照原计划参加了国会的质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10月报的政策指南， 明文強調，凡是申請移民的共產黨員或者其他極權主義政黨的黨員或與之相關的成員都不會獲得受理。這個最新的政策指南表示，具有共產黨或任何其他極權主義政黨的黨員或相關成員身份，與申請自然歸化效忠美國的忠誠宣誓不符合和有矛盾，包括宣誓支持和維護美國的憲法及法律。該政策指南還說，這項不可以受理的依據是美國國會通過的應對美國安全威脅更廣泛法律的一部分，除非有豁免，任何是或者曾經是美國國內或外國共產黨及其他極權政黨成員或與之相關成員的移民都不會被允許進入美國。這項政策適用於謀求移民身份的外國人，例如人在美國境內的共產黨員申請將會身份調整為合法永久居民的身份。移民局的政策指南表示，這個對移民政策指南的新增部分將會幫助移民官員依據與聯邦法律相符的不可以受理依據對移民案件做出裁決。有分析表示，美國以往的移民法律對共產黨員和極權主義政黨成員移民有規定，最新指引中的新增內容主要是表明要嚴格去執行聯邦移民法的要求，明確規定要阻止共產黨員及相關人員等在美國獲得移民或永久居民身份。有報道表示，近來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在美國的一些中國移民和留學生通過相關方式辦理退黨手續，如通過登報證明已經退出共產黨。今年以來，美中兩國在貿易戰、新冠病毒疫情、華為、香港等問題上的矛盾爭端步步升級，加上近年很多中國學者和留學生竊取美國科技機密的間諜案件出現，迫使美國推出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就包括了逐步收緊針對特定人員及留學生的前赴美國的簽證。七月初，美國財政部以涉及侵犯人權為由，將包括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在內的四名中國官員列入制裁名單，涉及禁止入境和凍結資產。華盛頓近期的制裁目標不單只針對中國政府高官，還包括一項重點企業和機構的人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七月十五號表示，針對華為等被美國判定為協助中國政府打壓人權的中國企業，其員工如果被證實為政權在世界各地打壓人權提供幫助，美國亦都將會禁止他入境。較早前，美國已經開始對中國官媒記者實施簽證限制。今年六月初，美國仲宣布不再向與中國軍方有關的留學生發放研究生簽證，已經發出的簽證亦都將會失效。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共建政七十一周年之際，第十九屆五中全會敲定召開日期。除了有關經濟發展的十四五規劃之外，亦都傳出習近平有意重新恢復設立黨主席。然而美中關係不斷惡化，再加上紅二代出現反習的聲浪，即將登場的五中全會將會為習近平帶來啲乜嘢嘅挑戰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范東玲嘅報導。
政論作家陳炮空表示，在五中全會前夕，習近平再次釋放出有意恢復中共黨主席的風聲，是有意試探外界的反應，為鞏固自己在中共黨內地位並且長期執政做準備。他說，現時習近平又要改變，認為自己在權力鬥爭當中是佔上風，自己不單止是大權獨攬，還是嫌不夠，還羨慕毛澤東被稱為是毛主席，他想要習近平被稱為習主席，怎麼辦呢？稱黨主席，所以這個又是人有事事，毛澤東、鄧小平是這樣，習近平亦都是這樣，可見中共的制度不單止是憲法黨章，仲係條例根本係制無定制，事無定事，都係因人設事。邊一個想點樣就點樣，由邊一個掌握咗權力上邊嘅上風，邊一個就可以隨心所欲。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亦都认为，习近平有意恢复中共党主席，亦都系出于佢追求权力嘅目的。佢话，习近平一直喺度进行一个过程，就系将权力系集中响党嘅整个机构里边去，而佢作为党嘅领导人，要将集权集中到系总书记。总书记毕竟仍然是集体的领导，集体负责的一个职位，所以最后他要设立党主席，建立一个完全的首长负责制，更高权威的超越他的同僚的职务。所以他认为党主席这个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当然就是最后是将权力集中到是习近平的手里面。政论作家陈柏空认为，将总书记的称呼改为是党主席，亦都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开始不再称呼习近平为国家主席，而是叫他总书记。陈柏空说，本来将国家主席翻译为是 president， 就是中共故意作出的一种混淆。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主席翻译成为是 chairman， 所以毛主席叫做 chairman Mao， 有所区别。现时中国将国家主席故意翻译成为是 president， 就是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总统称呼相似。如果不去研究中文，只是看英文，以为就是总统，就好像之前苏联后期的戈尔巴乔夫设立的总统职位一样。这个就引起了外界的混淆，就以为总统是中国民选的。美国先是有学者，后来有议员，后来是有政要，就逐渐酝酿成出是不能够称他为是总统，就应该称他为是总书记。因为这个是一个党专政的政共产党的国家，他是同前苏联布列日涅夫、克鲁晓夫是一样。但是陈破空同时表示，改称呼恢复党主席更加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让习近平长期执政。他说，习近平想当党主席还有一个图谋，就是变着花样玩长期执政，以及终身执政。因为他仿效的标准是独裁，就好像俄罗斯的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还有津巴布韦以前的总统穆加贝，还有苏丹的独裁者巴希尔。他想仿效他们，他的目标是20年、30年，所以他就规划了15年的执政。到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就和毛泽东死亡的时候是差不多，82岁多。在年龄寿命上面、数字上面来看齐毛泽东，党主席如果重新设立就没有限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表示，习近平恢复党主席的设想或者会在五中全会上面遇到阻力，特别是在他和中共的红二代的矛盾已经全面激化。夏明说，因为今年的五中全会当然是为2022年的20大做好重要的准备，因为根据中共的惯例，现时是要讨论下面的重要议题、人事的安排，尤其还有是接班人的问题。因为毕竟习近平已经是就任两届，但是目前来看，因为中国有很多的矛盾是叠加，不单只有党内的，包括李克强和习近平政府内部有矛盾，而且红二代中共高级官员他们的后代对中国的走向、今日当下的处境也都是有不同的看法，也都有矛盾。更加重要的就是还有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在不断地爆发，因为毕竟中国今年的经济遇到了它过去30多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刻，然后再加上全球的矛盾，所以夏明认为10月21号开的会议会成为一个场所，令到这个矛盾在里面急剧爆发。习近平能不能够完全掌控，能不能够加强自己的地位，现时来看是有不利的因素，亦都有有利的因素，但是不理是怎样，他是相信反习的这些人一定会通过任期制、通过集体领导、通过对目前的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外交诸多的困境以及是危机的问责，会给予了习近平施加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报道。
一班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蒙古族人，正在为他们千里之外的家乡人民发声。他们希望引以为豪的语言和文化能够逃脱中国当局侵略性民族政策的侵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乌力吉牧人是一位纪录片制作者，十多年前他扛住摄像机在他的家乡内蒙古各地走访，记录蒙古族小学的变迁。二十一世纪初的内蒙古，每一个旗即县级行政区有三四十间蒙古族小学用蒙语授课，但是到了2005年左右，内蒙古以整合资源提高民族地区教育办学条件为名，减少了民族小学数量，导致每一个旗最后只剩下一间这样的小学。乌力吉牧人说，记录那一些变迁是为了帮助被迫迁移的老师和小孩，但是当时的大众似乎觉得关闭学校给小孩去大城市上学不是什么坏事。他说他那阵时就担心每个旗剩下来的那一间唯一的小学亦都有一日会被进一步影响。那一日终于还是到来了，就在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前，中国当局发布规定，从9月1号起，内蒙古地区中小学教学科目包括历史、政治和语文以普通话授课，将蒙古语从核心课程中移除。美国之音了解到，内蒙古的小学过去从三年级开始学汉语，新规定这个时间点降低到了一年级，而且从蒙语课以外其他课程全部用汉语开展。声明称，这个教学语言的改变是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现实要求，但广大群众和学生对此的反馈却与声明所称的相去甚远。内蒙古大学教授央特古斯巴雅尔在双语教育的消息刚传出没几耐的七月就撰文表达了反对，他认为从一年级开始双语学习最终会导致蒙古族的小孩子两种语言都没办法彻底掌握，成为半语者。这一篇题为国家通用语言和自治区民族语言的两立双赢路径，内蒙古民族教育的教学语言文字不能变的文章很快就在网上被删除。政策出台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通辽市扎鲁特旗、赤峰市雍牛特旗等地相继发生蒙古族学生、家长、老师和普通牧民的抗议活动，表达他们对双语教学政策的不满。很快内蒙古警方发出通告，对100多名嫌疑人进行通缉，罪名是广泛使用的寻衅滋事，但没有给出细节。在大洋的另一端，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乌力吉牧人夜不成寐，因为同家乡的时差，他只能够夜里面在微信上收集内蒙古的抗议讯息，穿越层层网络审查了解真实情况。他说每一个在微信上同他联系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当局报复。他说对于他们的个人来讲，国内的朋友和家人都在这里面临着更大的危险，但是他不能够什么都不做，这个时候他必须应该做。乌力吉牧人并不孤独，一群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蒙古族人正在为他们的千里之外的家乡人民发声，希望他们引以为豪的语言和文化能够逃脱中国当局侵略性民族政策的侵蚀。这11户人家共50名蒙古族人来自内蒙古的不同地方，他们大多人到中年，9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此前在新泽西工作，后来因为马里兰州有一家蒙古人开的信息技术公司才搬来了马里兰。他们几十年前都成绩优异而进入内蒙古大学附属中学的牧区班学习，成为不同年级的校友，因而彼此相识。这几年来，为了保护蒙古文化和传统，他们持续和包括蒙古呼拉尔组织、内蒙古人民党等机构保持联系，同时计划成立世界南蒙古文化协会，即南蒙古是他们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及其周边传统蒙古文化区域的称呼。他们透露已经在这里和美国国会议员联系，希望能够在美国建立一个蒙古游牧文化基地，保留蒙古人古往今来的生活方式。 双语教学政策出台后没几耐，他们组织了近200人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外进行了抗议。他们计划在今年中国的国庆节前后再次到使馆外表达诉求。作为生活在异乡的蒙古族人，他们形容互相之间是比亲戚更亲的朋友。移民至美国多年，他们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并不深，而更多的自称蒙古人或是来自中国的蒙古人，而同蒙古国人士交流时，他们才能够感受到深深的文化连结。他们当中的郑日和说，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和蒙古国人在文化、语言、习惯上相似，他们时时一起饮酒，完全没有隔阂。据另一名蒙古族人士苏和透露，他们在中国大使馆外抗议的时候，到场的人里面有超过一半来自蒙古。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作为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国占据了超过 91% 的人口。无论海内外，中国文化亦都经常和汉族文化画上等号，而少数民族文化却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化，他们既被划分为中国人，但又不够中国人。而这一群蒙古族人拒绝接受这种边缘化的待遇。其中之一的奥永比利格说，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是要当家作主。他补充说，中国人这个概念对他来说几乎等同于汉人，所以现在生活了在美国，他已经与中国没有太多的关系，自认为是美国的蒙古人，他作为蒙古人的身份高于国籍。他说，以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是永远都是蒙古人。这种争取当家作主的态度，一部分来自于他们从小就受到的文化歧视。蒙古族人保力德说，他小的时候时时遇到一些汉人霸凌他们蒙古人，叫他们达子，并称不讲汉语的人都算文盲。郑日和觉得母语是什么语言，是不是汉语，并不决定一个人价值。他举例说，生活在马里兰州德国镇的这一群蒙古族人中，不少人都拥有高学历，在海外留过学。他说，事实证明蒙古人可以学好自己蒙语，亦可以学好汉语，亦可以学好英语、日文都可以，然后拿到博士学位。奥永比利格补充说，内蒙古学校过去的语言教学课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使蒙古学生在高中毕业时还掌握了汉语，而语文即汉语作为高考必考科目意味着必须学好。此外，他澄清道，抗议这一次的双语教学并不是在这里传达不想学汉语的意思，而是想要保证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的自由。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海瑞布朗在他2006年出版的史书《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对内蒙古人民党的围剿 1967-1969 年》里面记录了文革对内蒙古文化的破坏和对蒙古族人的摧残。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几十年的民族政策上，以汉族人为绝对主体的中国政府一直带着汉族是先进民族、汉文化是先进文化的态度在处理民族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问题就是汉族沙文主义。他对美国之音说，文革之后那个受到了批评，当他90年代生活在内蒙古的时候，常见的观点是汉族是现代化了的民族，是被启蒙了的民族，而蒙古族是落后的民族。他补充说，将不讲汉语当作落后的这一种观点加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如今不断减少课程中蒙语部分的政策，会被视作是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这里试图掌控另一个民族。2007年，布朗曾发表署名文章，1967-1969 年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对成吉思汗后裔的剿灭，回望了文革时期内蒙古人特别是蒙古族的遭遇。他写道，因为被怀疑与境外势力联合， 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几乎所有的蒙古族人都被捉起来，并出现了刑讯逼供惨案，如用高温铁块打下烙印、切舌头、挖眼珠以及活烤。他还写道，因为十四世纪蒙古帝国的奠基人成吉思汗对当时中国宋朝的征服、奴役和剥削，文革时期与他有关的遗址被破坏，与他有关的节日亦被禁止。这一点不少出生在文革时期的蒙古人都记忆犹新。奥永比利格生于1968年，那阵时正值文革的顶峰，他说自己小个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蒙古语，亦都不知道有蒙古文歌，日日唱的都是样板戏里面的歌，他甚至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存在。他回忆说，文革后这一方面的严控才被放松，老师和前辈他们才被允许讲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他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蒙古文化并不比其他任何民族差。在中国国内，有不少汉族人认为少数民族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受益者，甚至享有特权。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政府向少数民族居民地区拨款，或者是给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加分。但是作为所谓的受益者，奥永比利格说，汉族人看不到的是这些少数族裔在被宣传成重点照顾对象背后所失去的自由。他将蒙古人多年来的经历和新疆的维吾尔人、西藏的藏族人、香港人、台湾人所经历的来自中国政府的侵略性干扰做了类比。你来到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我们的土地将土地被占了，所有的羊、马、所有的财产都被抢走，然后你就反过来高考给他们20分。他质问道，在他看来，历史上蒙古人和汉人和平相处的时期几乎只发生在清朝的早中期，那时候两族人都被另一个民族满族所统治。对双语教学政策的消息突然传来的时候，这一群移居到了美国的蒙古族人决定要为家乡的同胞发出呐喊。对他们来说，这个政策是多年来汉人文化霸凌的进一步体现，而保护蒙语则是在保护自己千百年文化的根基。现在触及到他们蒙古人的最底线，文化的灵魂就是语言和文字。那你现在连文化文字都不给讲，不给学，彻底想将这个民族抹杀掉，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容忍的事情。郑日和这样说。而苏和就说，如果他们再不抗争的话，他们这个民族就没了。保利德说，如果一个世界全是红花，你每日唱的歌都是牡丹歌，你觉得好听吗？如果那一日蒙古的唱调、蒙古的马头琴、蒙古的优美的文化从历史舞台上消去的时候，你再亦都听不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大民族汉人，你听不到这个，你只能够听到牡丹歌的声音，这个时候你想到什么？你觉得美吗？乌力吉木人就说，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如果他在这个关头什么都不做的话，一辈子都会后悔。不过能够理解他的汉族人并不多，在北京生活过十几年的他在那里有不少的朋友，但是当抗议双语教学的新闻传出时，他说他的那些汉族朋友都委婉地告诉他和平最重要。他认为此时此刻他们要为自己的权利奋斗是最大的和平。乌力吉木人说，他们和平了70年，今天连自己的人话都不能够讲了，你说他们还怎样和平？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教授在被回顾内蒙古文革惨剧的文章收尾时写道，中国人似乎倾向于遗忘当年的事件，奇怪的是在这段荒凉又充满创伤的年代过去后，在上千万人受苦受难之后，似乎没有经验教训被吸取。但是跟着他又写道，好像当年这样造成民族和阶层反目的政治运动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但13年后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已经导致新疆维吾尔族人士的基本权利 遭到大規模侵犯，蒙古族人士並不擁有免於遭到迫害的特別保護。美國之音記者文浩、旭光，華盛頓報導。
如果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數字貿易區，中國公司在美國網站裡面的數字商品將會被課稅。如果中國繼續它的數字貿易中的惡行，將會被完全禁止進入美國市場。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剛剛發表的數字貿易報告的作者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這份在9月29日發布的報告命名為是將數字貿易武器化，建立一個數字貿易區以促進線上自由以及網絡安全。該個報告的作者是外交關係協會網絡政策資深研究員科內基。科內基表示，如果美國不能夠提出一個可以跟中國專制模式競爭的具吸引力的方案，並且說服他的盟友加入，這樣中國將主導全球互聯網，一個侵犯隱私、實行審查、支持國家監視的互聯網世界將會變得越來越普遍。科麗基對美國之音話：現時的情況是，幾乎所有構成美國數字經濟的企業都是被禁止在中國開展業務，冇臉書、冇谷歌、微軟的運營受到了一系列地方運營協議的限制。實際上，中國根本是冇從美國進入中國的自由流動的數字貿易。雖然當今所有貿易幾乎都已經是數字化，但是科萊基指的數字貿易專注於數字商品亦是數字服務的貿易，典型的就是亞馬遜或者阿里巴巴。數字商品亦是服務，亞馬遜雲計算的服務、數字音樂、遊戲等等。科萊基說，現狀是中國的技術、中國的公司在美國自由運營，而針對華為、中興、抖音、微信的制裁措施僅僅是例外而不是規則。現行的規則是中國公司在谷歌網店、在蘋果的應用商店、阿里巴巴在美國賣的它的技術、中國電信可以在美國擁有網絡。科內基表示，他建議的數字貿易區建立之後，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損失會減少，而中國公司在美國市場會付出代價，至少他們的商品會被課稅，會對那些商品徵收關稅，他們不能夠同數字貿易區內的競爭者競價。如果中國繼續他們在數字貿易當中的惡行，他們將會被完全禁止進入美國市場。中國已經是看到數字經濟將會成為它的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並且深知美國佔據數字貿易的領先地位。北京最近又開始高唱發展數字貿易，實現合作共贏。中國工信部的部長蕭亞慶9月5日在2020年數字貿易高峰會的論壇上面說，要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為發展數字經濟貢獻中國智慧，亦是中國方案。所謂的中國智慧和方案，就是參與制定符合中國專制治理的國際標準。無論美國做些什麼，很多國家都將會被拉到互聯網控制的中國模式的一邊，因為中國模式對專制政府有著天然吸引力，而倡導信息自由流動的互聯網的努力從來無法在聯合國以及其他的國際組織得到推進，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從根本上反對互聯網應該是自由民主的觀點。科麗基在報告當中指出，相對中國和俄羅斯，美國最重要的優勢是它的盟友，因此美國的最佳策略是與民主國家合作，將它們的價值觀植根於數字貿易，將數字貿易跟促進開放的互聯網相連，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形成一個數字貿易區，將民主價值觀和數字市場在在線准入聯繫一起。科內基說，在短期之內，這個是美中脫歐的一種策略，創建一個市場，在裡面民主參與者受到激勵，在數字貿易區裡面生產商品，從長遠來看，它將會創造一種條件，使到中國確信中國必須要改變它的行為。隨著新冠病毒大流行，一個必須要應對的長期潛伏的問題，將會是隨著去全球化的加速，兩個敵對的經濟集團正在出現，一個以中國為核心，另外一個就是圍繞著美國。歐洲工商學 院的新加坡分校教授以及国际事务研究员维特在准备美中脱欧的一文当中就是这样说，或者感受到国际环境已大不如前，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9月29日在中国绿色公司峰会上面说，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为一个数字化、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做好准备，因为新一轮的全球化将会由中国的14亿的消费者来驱动，而他说的前一轮全球化是美国的3亿消费者推动。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不甘寂寞的马云呼吁中国企业是走出去。他说他们走出去要赢的不单止是利润，而且还是尊重。他们要展现中国不是强大的国家，而是善良和美丽的国家。他们不出去过剩的产能，而是创造新的不同价值。美国政府认为世界上的互联网已经被中国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自由的，另外一个是被控制的。中国有8亿网民，他都是在防火墙之内，还有两个互联网是不对等的。中国政府以国家之力可以自由地运用自由世界的工具来破坏自由互联网的基石。霍内基说，他之所以用武器化这个词语来形容数字贸易，是因为美国有太多还未有使用的武器。美国和他的民主盟国有足以改变中国行为的市场准入的巨大杠杆，到目前为止还是未能够使用这些工具，因此他的建议数字贸易需要武器化以迫使中国改变他的行为。霍内基曾经在2011到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他著有两本有关网络安全以及网络战的书，并且为外交关系协会撰写过网络不安全时代的互联网治理的特别报告。霍内基在报当中曾经表示，美国应该是保持外交政策，从推动一个全球性开放的互联网转而保存一个连接民主国家的数字经济的互联网。霍内基表示，必须要放弃过去30年以来期待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全球互联网会改变中国的美好愿望。中国制定了不同的方案，建立了不同的互联网，他们严格控制流入自己本身国家的数据，他们利用互联网监视公民并且实行控制。霍内基说，因此美国必须要做的就是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来打击中国的方案，不是继续迷恋一个开放的可互相操作的可靠的全球互联网的戏剧。他的报告建议通过谈判产生一个建立共同标准以及实践，并非是排除不愿意受这些的标准约束国家的数字贸易协议。报告提出了数字贸易区的路线图，美国和他的伙伴在目前自由贸易协议的基础上面制定数字贸易以及数据本地化的路线规则，建立对所有成员国公民的隐私保护措施，实行成员对非成员国数字商品的征税，联合制裁参与被禁活动的非成员国，投资改善全球网络安全，确保成员国之间是不进行单独信号情报活动，不干扰他的民主程序。在他的路线图当中，贸易区成员国都结束对非成员国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软硬件方面的依赖，这样民主数字供应链可以进一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而中国在被排除在这个数字贸易区的繁荣之外，会迫使他考虑改变行为。报告认为对美国而言，这项的计划亦都有紧迫性，因为窗口期好短，欧洲越来越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十年内美国是真的会看到欧洲拥有一个和美国亦是中国都不同的互联网，到那个时候要将这些重新整合回来就是非常之困难，因此现时是集中精力思考如何为此制定道路规则的时候。欧盟主席米歇尔上个星期在联大辩论当中表示，在价值观上欧盟和美国是一起，但是在现实当中必须要承认中国是重要伙伴。他就说，他们和美国是息息相关，分享理想价值观并且相互影响，这些都是通过历史考验一直得到加强，而在今日他们仍然体现在有关重要的跨大西洋联盟当中，这个并不妨碍他们偶尔会有不同的做法或者是兴趣。 美国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话：呢、这个计划设想相当唔错，系应该做噶。如果最后准备要同中国脱欧，咁样苏之贸易嚟睇更加有紧迫性，因为实体货物系需要运过嚟，美国容易控制，但系信息服务真系可以渗透，因为你嘅网系跟佢通嘅，而中国佢系有防火墙。但是文冠中认为该个计划操作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如何界定哪一个可以加入哪一个不可以加入，说服盟国亦都不容易，德国可能就不卖你的账，这个会是很辛苦的工作。文冠中估计美国最后必须要打一场意识形态的仗，共产主义都是沉淀在全人类的记忆当中，一提斯泰林就想到大屠杀大清洗流放古拉格，一提毛泽东就是大饥荒反右十年文革，你是这样一个底牌，于是却要变成人类救星新的领航者，就要搞全球化，要订立新的标准，但是如果不提他们的底牌，你要跟他辩论仍然是辩不过来，因为现时是你要改，而他们就要搞全球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自星期日以嚟，阿美尼亚同阿塞拜疆部队一直喺度为有争议嘅高加索地区嘅卡纳地区交火，随住战斗升级，作为不约成员国嘅土耳其对阿塞拜疆支持引起咗国际上越嚟越多嘅审视同埋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发自伊斯坦布尔嘅报道。
阿塞拜疆同阿美尼亚部队之间嘅战斗继续喺纳卡展开。那里是阿美尼亚种族隔离主义者在阿塞拜疆的有争议的飞地。自冲突开始以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站在支持阿塞拜疆的最前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将继续竭尽全力与友好的兄弟阿塞拜疆站在一起。出于种族和文化原因，土耳其人对阿塞拜疆有广泛的支持，这个甚至超越了土耳其深深的政治鸿沟。国际关系分析师伊尔汉·乌兹格尔说，公众十分赞同政府支持阿塞拜疆，土耳其人信任阿塞拜疆人。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联合国大会发表的讲话中说，世界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全球斗争。他说，我们同中国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个病毒已经在188个国家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美国为抗击新冠病毒疾病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包括生产能够与有需要的国家分享的多余的呼吸机和有效的治疗方法。特朗普总统说，三种疫苗目前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临床实验。我们将分发疫苗，我们会打败病毒，我们将结束这个大流行病，我们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合作与和平的新时代。特朗普总统并宣布必须使中国领导人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说，在病毒的最早时期，中国封锁了国内旅行，却允许航班离开中国，并让病毒感染世界。中国政府和实际上由中国控制的世界卫生组织错误的宣称，没有证据显示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特朗普总统同时敦促联合国追究中国侵害自然环境的责任。他说，中国每年向海洋倾倒千百万吨的塑料和垃圾，在其他国家的水域过度捕捞，破坏大片珊瑚礁，向大气中排放的有毒汞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中国的碳排放量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而且还在快速的增加。 特朗普总统最后说，联合国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的组织，他就必须聚焦全球真正的问题上，这个包括恐怖主义、压制妇女、强迫劳动、毒品贩卖、人口和性贩卖、宗教迫害以及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民族清洗。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